不多一个多月前，我收到林牧师林进春牧师的电话，说远东广播公司将要到东部的教会来，到每个教会去分享。那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就安排了，他们今天来我们这里讲道。那远东广播公司呢，过去我大概20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那时候在纽约市的教会，他们呢在纽约市后来也成立了一个录音室。我当时我不认识李牧师，也不认识李牧师，我只是知道他们的事工。那这次来呢，我才知道说，哇，现在的远东广播公司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以这个收音无线电的这种广播的方式来传扬福音，那对象就是中国还有东南亚。那很多人因为不能上教会，在中国的晚上他们就用收音机在听。那我也听到很多故事，非常感动，就是说有些人晚上偷偷的躲在这个房间里面听，不敢让人家知道。这是以前啊，那现在比较好了，现在开始他们也做了好多网络还有多媒体的事工。那天我们有听到李牧师的介绍，我想他会再跟大家讲。李牧师呢，他现在是远东广播公司中国部门的主任啊，所以他是负责所有中文的事工啊。今天李师母也在我们当中，在那边，我们要非常欢迎他。那以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让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信息。来，李牧师，请。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真感谢上帝，也感谢我们的许牧师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来到各位的当中。首先我代表远东广播公司中国福音事工部，从南加州洛杉矶带来祝福和问候。今天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信息。那么这个题目叫做我们有一个梦。讲到一提到宣教，我相信大家都会马上就想到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两节，这个所谓的大使命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教会的吩咐，对信徒的一个吩咐。那这个吩咐主耶稣用的字，它是用一个 imperative verb， 就是用命令式的一个动词，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这里面再读下去呢，有分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节经文在原文的意思是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换一句话就是说，要为他们施洗啊，归入教会。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要我们带人，为他们施洗，带领他们来到教会，一起跟我们来建立教会。那另外一方面呢，是接下去那句话说，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要看到底耶稣吩咐什么。耶稣吩咐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说的，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也就是说要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其实建立教会跟宣教的工作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也可以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啊，就是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第一就是必须要建立教会，再来就是教会要从事宣教。所以可以说教会跟宣教是分不开的。你没有去帮人施洗带到教会来建立教会，教会就没有人，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也更没有办法去做宣教的工作。 那如果不做宣教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的建立跟从事宣教，这是分不开的。那么既然是这么重要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重视宣教的工作。很多时候我看到教会很多的活动，还要教英文班、教中文班，一大堆很多很多的事工，大家都很多很多人都参与很多的不同的事工，但是一问到他们宣教的同工有多少位，有多少弟兄姊妹参与宣教，这是数参加的人数，真的是有时候很让人很非常的失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我是每一个礼拜都到不同的教会去分享，有时候平均一个礼拜有时候到四个五个教会。那我这几年来我去了数百间的好几百间的华人教会，但是没有例外的，就是每一次看到很让神很大祝福教会非常兴奋的那些教会，都是重视宣教的教会啊，看到他们就是弟兄姊妹总动员，大家都忙着在做宣教的工作，神就大大祝福这些教会，就让这教会继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兴旺。那有一些教会呢，就是因为比较不重视宣教，所以弟兄姊妹就闲着就常常就会讲闲话等等，就把教会弄得非常非常的很多的困扰，就是因为弟兄姊妹太闲了，没有忙着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就经过很多的观察，我跟一些牧师传道人有很多的交通，我发现有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所以当然有很多客观的一些因素教会不会兴旺，但是我发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他们很多教会不能兴旺，是因为他们没有梦。有些时候只是牧师自己有一个梦，但是弟兄姊妹没有把这个梦来 take ownership， 就弟兄姊妹没有一起来发展这么一个梦，所以很可惜。有的时候梦是有梦，但是并不那么清楚，不是那么清晰。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下梦对教会的宣教的重要。那要知道梦对教会的重要性呢，就必须先知道我所谓的梦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提到梦至少有115次之多，那其中100次以上都是关于异象，都是关于异象。但我要大家注意的是，不是做一个梦就是一个异象，也不是每一个异象都是从梦来的。像彼得他是在中午在楼顶上祷告的时候看到异象，他并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那么圣经有100多处提到梦，提到异象，那并不表示说这个异象这个梦是我们基督徒的专利。其实外面特别是企业界非常非常重视有异象，今天很多的大公司大企业他们都到处找有异象的人来做他们的总裁，来带领他们。我记得 Stanford University 的总裁他有一次被访问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董事会用高薪聘我来是为了要我在这里做梦的。所以他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他就端了一杯咖啡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坐在他那个又大又舒适的那个椅子上，就两脚就跳到他的桌子上，然后他是对着他的窗户，他的窗是落地窗，整三面都是玻璃，面对着这个金门大桥跟全北加州，他就每一天早上就这样翘起他的两脚就这样来做梦。所以你也知道梦对企业界有多重要啊。所以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梦并不是外面所谓的异象，外面所谓的异象是有远见，是有智慧的远见，对未来的事情他们有特别的这种判断力，这种洞察力。但是在圣经异象或是梦并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每一个异象都是从神来的， 是神所启示的，不是人自己去想象出来的，不是人用他的构思去想一些愿景，想一些美景，不是这样的，而是从神的默示。所以圣经里面这个箴言29章那里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异象的意思是神的启示，没有神的启示或是没有神的默示，民就放肆。英文写的更严重一点，就是民就灭亡。所以你就知道有梦有异象对教会的宣教有多重要。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11章那里就提到十来个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些圣经这些信心的为人，信心的为人，然后到第13节的时候就特别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所以这段经文从这里呢，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是从远处看到，他死的时候他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但是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换句话说，这些信心伟人其实是一些有意向的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预先看到，他们就欢喜来迎接，而且也肯定是从神来的，因为这里特别讲了一句话，是神为他们预备一座城。这座城是在他们这个意象里面看到一个美好的一个美丽的家乡，这个家乡是以后将来的一个家乡。那神也特别为他们在这个家乡里面建立一个城，这个城是要他们去征服，要他们的取得的，所以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愿意来付出代价，来做一些他们不敢做、不会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出来。所以最后一节甚至讲到说，那这个亚伯拉罕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杀掉来献为祭，来献给上帝。所以你就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意象的定义，就是人从神领受清楚的启示，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应许，就是神的给他的一幅头脑里面的图画，这幅图画里面描绘着美好的将来或是美好的明天，那他能够推动人去做一些他不会做、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来影响、来实现这个美景。所以从这个定义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里面所谓的梦或是意象有四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要素，这个第一个要素是人从神所领受的启示。刚刚已经说过，这个意象或是梦不是人自己构想出来，也不是说晚上做一个梦就说哦，这个就是意象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跑来找我，他要我为他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来祷告。那他说他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他跟一个女孩子去看电影。那我就有点紧张，我就问你，这个女孩子你认不认识？她说当然认识了，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那个我在苦苦追求的女孩子啊。她那我就更紧张，我就问你去跟她看什么样的电影？她说我忘记内容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就从天上一个很清楚很大的声音说不要怕，只管把她娶过来。哇，他就从梦中的惊醒过来了，他就来找我说要我为他这个意象来祷告。我自己在想，这个年轻人不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好不好，你就多灵修祷告，神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印证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他给你的意象，这件事情神会印证的。他听到我这样讲，就认为我不相信他了，这个意向他就不管我，他就直接对这个女孩子讲了他这么奇妙的一个意向。过了不久果然这个女孩子就真的就结婚了，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新郎不是他。所以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做一个梦就是神给你的意向，这个是 清清楚楚神对人的启示，对教会的启示，为着自己的国度，为着神为着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国度啊、把一些重要的一些使命或是托付给教会来启示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第十六节说，神为他们预备一座城，一座城是在这个将来的这个美好家乡里面有一座城，但是他们要去克服，要去征服这座城，要来取得这座城，这座城是要付代价的，是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啊，给教会一个重要的任务或是托付或是使命。所以弟兄姊妹记得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要从神来的，不是人自己想出来，自己的想象力所想出来的。这个对宣教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只是自己一个愿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做出来不一定啊，就会能够好有好的效果。那么这是第一个因素要素，第二个要素就是要凭信心能够看见属灵的应许，能够凭信心看见属灵的应许。在通常在这是开始的时候，是神在给这些人或是教会的领导人或是某某同工或是一群的同工有同样的看见，他们在头脑里面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或是有一个很模糊的一幅图画。但是当人继续追求寻求继续来寻找的时候，这个图画这幅图画会越来越清晰，一直到他们看到清清楚楚看到美丽的一个前景。这是第二个要素，就是预先能够看到他们能够凭信心在能够看到属灵里面神的应许。很多时候是会在头脑里面一幅很清晰的图画，来看到这个宣教的工厂，他们来从事之后，以后这个宣教工厂发展的情况，那个美好的前景，他们会看到。啊，第三个因素就是他们刚刚说的是会预见美好的一个前景。啊，美好的前景很多时候就是要注意是美好的。如果是维持现状呢，或是比现在的光景还糟糕，那肯定不是从神来的启示。神的启示永远都是会比目前的状况更好的。就像当时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带着意象，带着美好的意象，他们来到中国，他们不怕艰难。虽然他们大部分他们死了，都还没有看到中国这个福音传遍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光景，但是他们仍然就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他们付出很多代价，很多都死在中国，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今天中国教会兴旺的那种美好的光景。但是这是他们预先看到，他们就欢喜迎接，愿意付出代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能够看到，预先就看到美丽的前景。最后一个要素就是有非凡的推动力。这幅图画，这个梦或者这个意象会推动这些人去做一些他们不会做、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所以看到我们前历代的那些宣教士，他们真的是这样才能够去因为这个意象，因为这个美丽的前景，让他们愿意这样去付出代价，来冒风险来实现他们的梦。这是四个重要的因素。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很多教会都在从事宣教，但是有些为什么做来做去都没有什么效果啊？所以我就要跟大家来看没有意象或是没有梦的宣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宣教的模式是没有意象的宣教。第一种就是热门时尚的宣教模式，热门时尚的宣教模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受到其他教会的影响，或是受到某一个同工的影响，就开始从事某一方面的宣教，那就随着潮流来走。 啊，过去几年大家都到中国去做短宣，去做培训，哇，这个挺热闹的啊，我们教会也跟着去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那最近这几年，很多教会都转方向到欧洲去做短宣，去做培训，哇，这个应该很好玩的，大家又跟着去。很多时候就没有清清楚楚得到神的呼召，没有得到神的意象，就这样跟着热闹走啊，这个是这样做吧，好像有的时候看起来轰轰烈烈，有的时候看起来挺热闹的，但是其实做起来最后你会知道这是没什么效果的。所以容许我用一句话，就是世界华府总会总干事李秀全牧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有意向的宣教充其量只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这句话可能讲得重一点，但是这是真正实在的情况，就是很多教会没有清楚从神领受意向，就跟着其他的教会走，就跟着潮流走，结果最多充其量只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没什么效果。另外一种宣教模式也是没有意向的宣教模式，这叫做雷大雨小的宣教模式。雷大雨小的宣教模式就是有些教会是 受某些同工的影响，哦，因为这个同工跟这个宣教是有关系，或者跟这个宣教机构有关系啊，他就介绍到教会来，教会就开始支持这个宣教士或者这个宣教机构。我们去不同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哇，这个教会哇，他的那个 bulletin board 报告栏里面，哇，非常非常的热闹啊！他们支持了好多的宣教士，好多的宣教机构，哇，也有几十个。但是，只是坐在皮肉上，只是用一点金钱去支持这些宣教士、这些宣教机构，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去参与。很可惜，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当然会使用你们教会所奉献的金钱，但是神对教会的祝福通常是大家参与，大家积极来从事宣教，弟兄姊妹都忙着一起在做宣教的时候，神就会神的祝福就临到教会。很多时候我看到并不是这样，他们虽然他们 bulletin board 里面，哦，你看到他们支持很多的宣教机构，很多的宣教士，但是只是坐在皮肉上，很可惜。就让我想到好像美国当时立国的时候一个情况，就是你知道我们美国在1776年独立的时候，他独立宣言跟美国的这个宪法上清清楚楚写的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所以是这个国家是建立在一个人完全的平等自由的一个原则上。虽然是写是这样写，大家也都知道，但是你看当时每一个家家户户家里都什么都有黑奴，都有买黑人来做奴隶，包括那些签名在这个独立宣言的这些政府的官员，他们各个家里都有黑奴。所以知道是知道，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又是另外一套。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今天华人教会一样，华人教会每一个教会都知道宣教的重要，也都在做宣教，但是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只坐在皮肉上？当时美国也不是不做，他们也在做，但是并没有真正做到骨里去，只做到这个皮肉上。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有意向的人在 Gettysburg 做了一个2分钟半的演讲，换取全国的民众的这个注意，就开始来处理这个黑奴的问题。这个人就是林肯总统。他看到这个意象，他看到美国真正有自由平等的美好的前景的时候，他愿意付出他的生命。59岁就被暗杀，他死的时候没有看到黑奴的释放，他死了之后黑奴才真正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同样的意象能够推动教会去做一些不会做、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当弟兄姊妹看到这么美好的前景的时候，全教会就会非常的忙，就没有时间去讲闲话，就没有时间去搞分裂等等，就不会造成教会很多的困扰，因为大家都忙着同样的，像同样一个意向、同样一个梦来进行。 所以弟兄姊妹，容许我这样说，就是意向对教会的宣教真是太重要了，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教会要常常在祷告中间，在灵修，在主日学，在查经班的时候，常常寻求神的心意。神会在他的话语里面，在圣经里面给教会清楚的指示，清楚的意向，让教会能够同样一个方向来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刚刚提到的是意向对教会的重要性，现在我要跟大家更切实的来看意向到底对教会的宣教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影响力。我们知道意向对宣教的重要之后，我们就要继续来看刚刚说到林肯总统他死的时候，黑奴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黑人有没有真正得到自由，有没有真正得到平等，没有了。肉体上是自由的，但是心灵上一点都没有自由。一直等到他死了之后，100年之后，另外一个人就站在林肯的纪念碑前，做了另外一个很有意向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叫 I have a dream， 知道是谁哈？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向的人。他说我在梦中看到，其实并不是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他说我在梦中看到我的小孩跟白人的小孩手牵手上学校，全美国受他很感动，就真正切实的去解决黑人不平等的这些问题。他付上他的代价，39岁就被暗杀，他死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美丽的前景，但是今天50年后，我们不只是看到黑人跟白人的小孩子一起上学，我们甚至选出一个黑人的总统出来，就是因为当时有意向的人的影响。所以同样的梦跟意向对宣教，对教会的宣教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我要跟大家分享三方面的影响力。第一，就是意向能够推动宣教的事工，意向能推动宣教的工作，能够启发，能够激励人去做不会做不敢做的事。这里我们要看，从旧约先来看旧约第一个宣教的故事，大概应该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从创世纪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神给他的意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是怎么给这个意象，不知道是透过他晚上做梦，或是透过天使向他显现，或是神亲自显现。一开始这个第一节就是说，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亚伯拉罕的头脑里面就浮现一幅图画，这幅图画你读到12章读到15章的时候，你就更清楚，他就非常非常在他的头脑里面就浮现一幅很清晰的图画。这幅图画里面他看到，不只是看到他自己的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好像地上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还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因为他而得福。不是这种福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荣华富贵，而是得到福音，得到救恩的福气。因为这样他就一人做出一件他不敢做不会做不愿意做的事，就是离开他的本家本族父家。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就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开始他宣教的生涯。所以我们就看到意象可以推动人去做这些事情。再来我们看新约圣经，新约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又看到另外一个宣教的故事。那个时候约瑟跟他的未婚妻玛利亚，约瑟看到他这个未婚妻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 圣经说他是个义人，他不愿意羞辱他，他希望找一个 方法暗暗的修掉这个不贞洁的这个未婚妻。就在这个时候，神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意象，就透过天使的显现告诉他说，你这个未婚妻他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你要把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宣教故事。就是因为这样，在约瑟的头脑里面，他就浮现一幅清晰的图画，他看到全世界的罪人就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就从罪恶中被救出来。看到这幅这么美好的前景的一个图画，他就一人做出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把这个独子大的未婚妻娶过来。弟兄姊妹，真的有意向的宣教是不一样的。有意向的宣教会帮你克服很多的困难，让你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来实现这个美好的前景。在1930年代，有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他们是在圣经学校里面同学。神，我这是联通广播公司的创办人，两个人在1930年代，他们在这个圣经学校里面，他们每一天早上这个 chapel 时间，他们就看到台上一个很大幅的一幅的世界地图，下面写的William Carey， 就是这个宣教之父William Carey 讲的话，说向主向神求大事，为神谋大事。他们一直在想的时候，说我们要怎么来为神谋大事，向神求大事呢？那他们就想到中国，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家，对福音非常非常大的需要。他们就想到中国，他们就经常到那个时候在洛杉矶的 Chinatown 非常的小，他们就常常到洛杉矶的 Chinatown 去点几道的 Chinese food， 就一起在那里两个人来做 Chinese dream。所以很感谢主神，我是有一次我就探访去 interview 我们这个创办人，他今年已经95岁了，还活着。我去访问他的时候，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个意向是怎么开始的？他说是从一个很微小很微小的声音在他的心里面，当他一直在寻求的时候，在灵修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幅图画越清楚。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都有同样一个意向，同样一个看见，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右边这个 Dr. Brogan 呢就被政府召去做军官，他是在海军里面服侍。有一天他们的航空母舰在大太平洋在巡逻的时候，就我们都知道太平洋常常都会有忽然间来大风暴，那天就是大风暴来了，哇，整个天空都完全的黑暗，什么都看不到，非常风力非常的强。那他们知道天空中有很多他们美国的战斗机，在那个风暴中非常的危险，必须要紧急的降落。他就看到他们的控制室里面，那个控制室里面有这个无线电的指挥官，就拿出他的麦克风，就面对着他前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雷达网，这个雷达网上有一点一点的小黑点，他知道这些就是他们在天空中的这些战斗机。这个指挥官就用无线电来指挥，让这些什么都看不到的，根本这么黑暗看不到在海中这个航空母舰，但是靠着他的这个无线电的广播，一台一台的战斗机能够平安顺利的降落在这个小小的一个黑点上，就是这个航空母舰上。当 Dr. Brogan 看到这么一幅清晰的图画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在他的头脑里面，今天我让你看到无线电来救你们美国的空军，我要你用无线电来救这个世界很多的灵魂。当他看到这幅清晰的图画的时候，他战争结束， 他们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找他这个朋友这个同学，两个人就跪在一个饭店里面就跪在地上祷告到天亮，清清楚楚知道神给他们的意象是要用广播来救这个世界，所以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这个意象是从一个梦或是一个意象开始的。神就大大祝福这个工作，本来他们只想向中国做福音广播的工作，但是今天这个事工已经我们现在用130多种的语言向全世界超过2/3的人口来传福音，所以你就知道意象能够推动宣教的工作。而弟兄姊妹，教会要做宣教的工作，不要做那个雷大雨小的工作，也不要做时尚这个时尚这些热闹的热门的这些宣教的工作，一定要做有意向的宣教工作，这是第一点能够推动宣教。第二，我们来看第二个影响力，就是意向能够引导宣教，意向能够引导宣教。我常常说有意向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jigsaw puzzle 就是拼图的游戏，拼图的游戏，就像jigsaw puzzle 一样的。那你会看到几百块甚至几千块的小碎片，不会玩这种游戏的人看到这些几百块几千块的小碎片就一头雾水，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弄了半天都拼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会玩这种游戏的人第一件事他会做怎么做？对啦，他会去找出这个盒子出来，这个盒子的外面有一幅很清晰很漂亮的图画，就是这个我以游戏拼出来，最后你会看到这幅美丽的图画。那我就是说这个有意向的宣教是好像这样这个拼图游戏一样的，当你头脑里面有这幅清晰的图画，它就给你一个方向感，你就很容易能够把这个施工做得好，因为有一个指引，有一个好像地图一样，好像 GPS 一样，让你有一个方向感，让你能够很容易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教会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也看到刚刚读的这个创世纪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段经文，我相信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头脑里面应该也是好像有一个jigsaw puzzle 一样，因为这里讲的好几句话，因为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必叫你的名为大，我要叫别人得福，我要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好像 jigsaw puzzle 的一些小碎片，但是在意象中他能够亚伯拉罕能够把它拼出来，拼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他就愿意做出一些他不敢做不要不会做的事情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意象是可以带给教会很清楚的方向，大家能够同一个方向来走，有清楚的方向就好做事，你就知道前面会有些什么困难，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啊，你就有路走，也清楚能够这样来照做。所以很感谢主，就是远东广播公司最近这几十年开始，以前这个无线电广播是全就可以是那当时代1930年代最新的传媒的科技，就是无线电广播。那个时候也没有也没有电视，无线电广播是最新最先进的一个传媒的科技。就当时我们就是创办人有这么清楚的一个意向，就是说要用最新最有效最先进的科技来传扬福音，来大量来宣扬福音。因为这么一个清楚的意向，这么清楚的一个方向，我们就后来我们这些领导人我们就好做事，我们就能够一起，虽然 最近这几年来好像很多人就不大在听广播了，因为科技进步，大家看电视看去internet 等等，就听广播的人好像有一点减少了。所以去年 BBC 跟Voice of America 他们都停止向中国广播了。那我们一点都不慌张，因为我们知道无线电广播对中国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不但没有减少，我们甚至更加的积极。我们在国内现在已经有三个国内的政府电台开始在让我们来做福音广播，这是神特别开的门，也是让我们知道时代的需要，我们必须更靠近听众。以前我们是从国外用很强的这个广播电波去向他们传福音，现在我们是到他们当中，用他们本地的 FM 电台来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1946年开始的时候一般人只是用短波中波，到1960年代由 FM 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建立 FM 的电台，因为 FM 的声音好，但是那个时代只是 mono。到1980年代有 FM stereo 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又建 FM stereo 的电台，就是我们就是用最新的科技，一直到1990年代 internet 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又马上用 internet 来做广播。所以因为有这个清楚的方向，有清楚的意向，我们领导人，我们和同工，我们就能够同一个方向这样来做，就不怕艰难，我们就能够用最先进最有效的工具来服侍众教会，服侍中国跟其他的国家。你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internet 的事工，你进到里面，你点击进去里面，你就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节目，你就可以去点击。这种做法叫做 on demand radio， 就是听众他有选择权，他希望听哪一个节目，他就自己来选择。我们保留一个礼拜的节目，他们一个礼拜里面都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节目，这叫做 on demand radio。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radio streaming， radio streaming 的运作就跟一个传统的无线电广播一样，你不可以选择听众七点就要听七点的节目，八点就要听八点的节目，就是按照这样24小时不断就一直广播一直广播。那你只要有能够上网，你就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虽然我们是针对中国，但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只要你能够上网，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啊。这是这个是radio stream。 再来就是 distant education， 远距教学。这个杨柳圣经学院除了在无线电广播里面可以听到，你也可以在 internet 里面来听来学。目前今年我们有大概5000个先报名的学生，大概总共这个我们大概有10000个学生左右，真的是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再来就是这个新的一个科技，新的一个传媒叫做Electronic Magazine， 就是电子杂志。这个跟一般的杂志有个很大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不需要花很多很多钱去印刷这些刊物，这些杂志。你要印100万份的杂志，你要花多少钱？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邮寄的费用要多少钱？但是用这个 Electronic Magazine 就不一样，你要不用花钱去印刷，你也不用花钱去邮寄，一上网就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很感谢主，我们这个电子杂志的这个事工到这个月算起来才9个月，是从去年12月31号开始到现在才9个月，已经他们有来告诉我们说，已经在文化生活杂志类里面已经排到第7位。很感谢主，就是用这种方式能够接触很多很多的非信徒，在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里面，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国家里面，我们能够用唯一的基督教的杂志来向他们呈现，让他们能够来接触到福音。这个好，一个很受年轻人被吸引的，就是不只是可以看到文字，你还可以听到声音，甚至可以听到唱歌。像我们3月份那期很多很多人进去，就因为我们在访问一个 台湾的一个歌星，很出名的歌星叫汤兰花。汤兰花就是唱复兴的人的，是我们那一代的人，很出名。所以我们去访问他得救的见证。在中国那些年轻人，他们很希望知道这个风云的人物啊，这风尘的人物，他们就进去里面去认识汤兰花。他们不但可以看到我们访问汤兰花的文字，他们还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主持人跟他对谈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汤兰花唱歌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受吸引。所以这个王震已经做的这个电子杂志做得非常的成功，就造成一个问题。这个平台就是刚刚看到那个 zcom.com 中国的一个很大的杂志的平台，它有这里面刚刚看的那个里面，他们有2500多种不同的杂志，那我们是唯一的基督教杂志。最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太多人进去听我们的广播，听我们的节目，就那个整个 server 就当掉了。所以他们就是说不许我们继续再这样做，因为其他所有2500多本的杂志只有文字可以看，没有声音的，只有我们这个特别，所以他就说不要再给声音了。但是我们就继续跟他沟通，他是容许我们，就是说当听众或者观众进去的时候，他愿意去 download 去下载慢慢听，就容许有声音。那他马上点击说我现在就要听，就没有声音，这样就不会挡住他们的 server。 所以很感谢主，这个新的科技就能够带领很多很多人来认识基督，来得到福音。还有一个就是online counseling， 这个空中辅导，中国现在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很多很多人都有忧郁症啊，什么自闭症啊等等，很多人想自杀，很多人家庭破碎等等，所以每一天他们都会留言给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给我们很多很多，他们告诉我们很多不敢告人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就有机会去辅导他们。我们就联合很多教会，他们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对这方面对辅导学或是对这些这个 clinical psychologist 等等这方面有专长的，有受过装备的，我们就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配搭来服侍他们，就能够每一天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一些信仰问题、生活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等亲子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虚拟空间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事工。再来就是资料库，我们做了60年，我们的节目做了那么多，我们很多人就是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节目啊，保存一个礼拜然后就没了，要再听就听不到了。所以很感谢主，就感动这么中国一个很大很大的平台，这个平台听说已经比 Google 更大了，就是叫做土豆网啊，土豆网它就愿意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非常大的一个空间来放我们所有的节目啊，所以。这个也不容易做，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你要放这些节目进去，你就必须要有文字档，因为在 search 的时候，在搜寻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一些文字，一些 keyword。我们是以声音为主，就没有办法，因为比如说你今天要听一个信心的信息，你打信心，这个对所有关于信心的信息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要有文字档，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呼吁全中国的年轻听众来帮我们做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声音档转成文字档。容易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他要一面听你讲到，一面你要打字，所以很感谢主，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速度很快，你讲多快他就打多快，他听完他就就打出来。很感谢主，就很多人参与这个事工，在国内跟我们一起来同工。现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就非常非常的节目在多的节目在里面。好，再来就是今天中国最主要的，他们都是用博客、用微博，知道一些大事件发生，你就知道微博跟博客有多重要。去年有一个事件叫做"我爸是李刚"，我没时间来跟大家讲。有会笑的人就知道这件事情，影响中国非常大。有一个人就是用手机拍了一件事情，然后就马上3天之内全国就知道，政府要镇压不来。那今年有一个动车的事件， 啊，动车的事件也是非常严重，也是政府要镇压的那个新闻，也是被人家用手机拍下来，就用微博就送出去，就影响整个国家。所以你知道这些新的传媒、新的科技对宣教有多重要？我常常在说，这“我爸是你”刚这五个字，如果换成“耶稣是基督”，三天之内全国知道，不知道有多好。所以很感谢主，就是让在中国在这方面进步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先进。所以就是为着让我们好方便啊，把福音传遍全中国。所以借着这些不同，我们就每一个节目都有他自己的博客来再来。像这个是其中一个博客，这个博客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听众帮我们做的。听众他喜欢这个节目，他就把这个节目他自己建立一个博客。你再看下去，你看他已经有30几万人进去了，所以你看到那个影响力有多大？那我们有很多听众都帮我们做这种事工，那这些加起来那个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就看到。就是上百万、上千万的人就能够来听我们的福音广播，啊，谢谢，这是微博，啊，这是微博是最新的，也是最有效、最力量最大的，啊，这个是 YouTube，啊，你进 YouTube，啊，你到我们的网站里面，你点我们的有一个YouTube 的那个 icon， 你进去你就看到我们的一些 video，啊，我们这次去开一次很大的一个音乐会，你进去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音乐会，我们叫跟弟兄姊妹一起为中国祷告的一个 很大的场面的一个音乐会，其他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video， 你就可以看，就可以去。啊，现在我们有用手机，啊，你只要你有手机，你的手机能够上网有 3G， 你就可以在你的手机里面就可以听我们的广播。我们每天有一个3分钟的灵修，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灵修，每天早上可以跟我们灵修。所以这是一些新的传媒，是新的一些科技。神就容许我们这样来，因就是因为有清楚的意向，同时我们创办人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是用最先进的传媒科技来服事，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是一直往这个方向来走，就好走。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意向能够促成宣教，意向能够促成宣教，让我们能够有迫切感，能够来克服一些的困难。就像这个刚刚说的彼得他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奇奇怪怪的一些不洁净的动物了，飞鸟了，昆虫等等，他这些动物这些昆虫飞鸟是不洁净的，有根据他们犹太的人的风俗习惯，他们的一些传统，这是不只是不可以吃，连碰都不可能，不可以碰的一些东西。但是天上那个声音却要他宰来吃，他不敢相信这个事情，他也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但是这个意象开始的时候他不明白，他第二次到第三次声音就更加的清楚，说上帝都已经洁净了，就是洁净了，你就宰来吃吧。那他就清楚了，他就知道这些不洁净的已经得到神的洁净了，他就知道这些外邦人，他以前他们连碰都不敢碰的这些外邦人，神都洁净了，神都拣选了，神都要让他们得救了。所以就他把能够就愿意来改变他的优先次序，他本来只向犹太人来传福音，现在他次序就改变过来，他就愿意来向外邦人传福音，也克服他很多很多的拦阻。克服很多的拦阻，那个时候就刚刚好有3个外邦人，就是哥尼流派来的3个使者在他家门口来叩门，他就排除他们犹太教所谓的禁忌，他就开门，不只是开门，他还让他们到他们的家里。这个不可想象，当时犹太人接待外邦人到他家里，这个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结果他不只是接待他们来他家，他在他家里吃饭，这是犹太人根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由他们在他家里住一个晚上，你就知道有意向跟没有意向的宣教是什么不一样。他就愿意这样的克服所有的拦阻。过一天早上，他就马上跟这3个人去哥尼流家里，向他全家来传福音。结果外邦人就开始得到福音。我告诉你，如果当时 彼得没有这个提到这个意象，或是不回应这个意象，你我今天我们还是外邦人，还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感谢主，就是因为有意象，宣教就有功效。感谢主，所以看到我们远东广播师也是这样，我们不是没有问题，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经济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有清楚的意象，我们敢这样一个一个新媒体一个一个进去，花了很多钱，还是虽然没有钱还是愿意做，就是因为意向非常非常的清楚，方向非常的清楚。我们曾经好几个同工被那个回教徒的激进派的分子恐怖分子杀了好几个同工，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怕，我们一直还是越来越多的向这些回教国家来传福音。我们伊拉克的电台，伊拉克最近美国军队要撤退，我们这风险就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继续做下去。我们在非洲那几个国家，你看到最近这几年来，非洲很多国家在政变的，在很多很多暴动，越来就是这个激进派的回教徒的势力越来越强。但是我们在非洲这些国家，我们都有做广播，我们也一直坚持，也坚持要做下去，就是因为意向很清楚，方向很清楚，神让我们愿意来，不怕任何的困难，我们能够去击破任何的拦阻，让神的福音能够传开。所以弟兄姊妹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是为让大家能够了解意向对中教会的宣教的重要性、影响力，希望教会能够一起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方向，能够忙得大家都没有时间、没有空去做闲言闲语，就能够教会能够同心来兴旺福音，得到神大大的祝福。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主耶稣已经在门口，希望他来之前得救的人数能够满足他的心意，大量用这个新传媒能够很有效的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来参与这个事工，这里是一些我们需要的义工同工也好，我们也现在也需要一些全时间的同工跟我们一起来服侍，或是你们有自己的在上班有工作，我们需要您在各方面跟我们一起来同工，跟你们牧师讨论一下，来告诉我们，我们同工会跟你安排，让你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兴旺福音。谢谢，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段经文，你们让我们看到有意象的宣教的有效是影响力是多么的大。但愿主你自己感动这个教会，让教会有同一个梦，有同一个意象，有同一个方向，一起来兴旺福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